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第四十章。创世纪第四十章，我们今天继续沿着创世纪的记录来看约瑟的故事，以及上帝如何在约瑟的身上向我们彰显他将要差派到这个世上的那位救主耶稣基督所经历和成就的。所以翻到四十章，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这事以后，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法老就恼怒酒政和膳长这两个臣仆，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府里的监狱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约瑟便伺候他们。他们有些日子在监狱里，被囚在监里的埃及王的酒政和膳长，两个人同一夜各做一梦，各梦都有讲解。到了早晨，约瑟到他们那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他便问法老的两个臣仆，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说：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他们对他说：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释。约瑟说：解梦不是出于神吗？请你们将梦告诉我。酒政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说：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树上有三根枝子，好像发了芽，开了花，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中，将杯递在他手中。约瑟对他说：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释的，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叫你官复原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手中，和先前做他的酒政一样。但你得好处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施恩于我，在法老面前提说我，救我出这监牢。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叫他们把我下在这监里。膳长见梦解得好，就对约瑟说：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极上的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约瑟说：你的梦是这样解的，这三个筐子就是三天，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把你挂在木头上，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摆设宴席，把酒政和膳长提出监来，使酒政官复原职，他仍旧递杯在法老手中，但把膳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酒政却不纪念约瑟，竟忘了他。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约瑟是这个圣经里面少见的好人，约瑟也是这个圣经里面少见的倒霉人。他虽然被自己的父亲疼爱，却遭兄弟们的嫉妒，结果17岁就被卖身成为奴隶，来到埃及，在波提乏的家中被试探，却因自己正直不阿，不与波提乏的妻子通奸，结果被这女人诬陷，如今下在监狱里。约瑟的前半生可谓是在下坡路上狂奔不止，但是圣经却坚固我们的信心，告诉我们耶和华与约瑟同在，他一直保守看顾着他的百姓。约瑟在私欲面前蒙恩， 所以在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一章里面，记录了约瑟所经历的另一重磨难。我们前面谈到了约瑟被出卖，我们谈到了约瑟被诬陷，那在今天这一章里面，约瑟的苦难又加上了一重，约瑟被人遗忘。但是尽管人遗忘了他，上帝却没有。最终上帝要拯救他脱离监牢，并且借着约瑟带来更伟大的拯救。因为上帝在这个故事里面不仅向我们彰显了约瑟自己的故事，上帝最终向我们呈现的是耶稣基督的故事，那位在世上受苦，下在死亡的监牢里，并且被埋葬了三天，最终却从死里复活，成就了那个最伟大的救恩的耶稣基督。上帝要在约瑟的故事当中来向我们呈现这一点。而上帝想要让我们知道的是，因为如今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上帝在基督里永不会遗忘他的百姓。因此我们可以在今生，当我们遭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至轻至暂的苦难当中等候盼望我们得赎的日子。所以这就是今天上帝借着创世纪第四十章，借着约瑟被遗忘的故事来向我们宣讲的。所以我们首先从这故事的起头来看，约瑟在监狱里面遇到了两个人，他们各做了两个不同的梦。所以约瑟在监狱里如今也当上了一个有点类似像狱卒这样的一个角色，虽然他本身是囚犯，但是他深得这个司狱的青睐，所以他帮助司狱来管理这个整个监狱里面的人。有一天狱中进来了两位新的囚犯，你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的气色神情跟一般的囚犯不一样，这两个人身份不一般，他们是法老，也就是埃及的皇帝啊，他身边的两位高官，一个是酒正，另外一位是善长。什么是酒正？什么是善长呢？说白了就是一个是管法老喝的，一个是管法老吃的啊。所以这个酒正就是在我们可以说是侍酒官，在古代宫廷当中。在法老旁边给法老斟酒的啊，法老要喝点什么好喝的，他就过来给法老倒上。那这个官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官衔啊，是可以说是非常在埃及的政治里面是极高的一个官衔。他在法老桌上斟酒，为什么这个官衔这么重要呢？是因为你知道你喜欢看这个宫斗剧对吧？喜欢看这些宫斗剧，这个在宫廷里面常常出现一些事情，就是互相算计，互相下毒，这个毒害，对吧？所以这个法老身边的酒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证国王杯里喝的东西没有毒。所以他往往要自己先品尝一口，然后再给法老倒。所以他跟法老之间的关系，你要知道什么样的人能做这个酒正。那一定是法老非常非常信任的人才能做这个酒正，而因为他获得法老非常深的信任，所以你要知道他在法老面前耳边吹吹风所能产生的影响就非常非常的不得了。在圣经里面还记录了另外一个人做过另外一个非常有名望的一个君王的酒正，这个人就是犹太人尼西米。尼西米曾经是做波斯皇帝的酒正，所以除了酒正之外，另外一个囚犯叫善长，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烘焙官啊 ，baker。你要知道，面包的发明是古埃及的发明啊，所以古埃及人是最先开始烘焙的，对吧？所以尼罗河流域非常丰富的。这个大麦和小麦的资源使埃及成为面包的发源地。今天如果你们喜欢埃及的考古，你们会去这些埃及的博物馆看， 还有距今4000年前的文献和壁画，描绘当时埃及人怎么制作面包的场景。所以负责国王的饮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这两个人都是法老极其信赖极其器重的人，但是这两个人却下到监狱里面。所以可想而知，在法老的宫廷当中出现了一场信任危机。所以法老不最信任的两个官员都被下到监狱里面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圣经并没有记载具体是什么事件，但是也许是法老吃过一顿饭之后生病了，所以他们被怀疑，结果下了牢狱之灾。但是不论如何，这两个人出现在了约瑟的生命当中。约瑟负责看管二人在狱中的生活起居。有一天早晨，约瑟来给他们送吃的，来牢房探监，发现看到这两个人脸色煞白啊，这个不对劲儿啊，这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就问他们，第七节，你们为什么面带愁容？那约瑟说这句话，体现了他在狱中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是什么状态呢？你要知道，约瑟现在已经是失去自由的奴隶，又被冤枉下在监狱里面，自己还没有自由，对吧？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他看到这两个人面带愁容，他还关心这两个人，你们俩怎么了？怎么面带愁容？这体现了约瑟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状态？他自己都在人生的谷底，但是他却展示了惊人的美德。他还没有只关注自己的这些人生的经历，没有只自怜，只以自我为中心去陷入到这种自卑自怜的状态，反而他把他的目光看到身边的邻舍，哪怕是在监狱里面的邻舍，他在监狱里面去关爱他的邻舍。所以一问才知道，这两个人昨天晚上之所以这个面带愁容，是因为昨天晚上做了梦，而他们面带愁容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梦到底是什么含义。今天可能不大会有人因为这些事而面带愁容吃不下饭，对吧？是因为我们今天现代人对梦的理解是非常现代式的。我们今天现在大部分人理解梦是基于19、20世纪现代心理学的发展，对这种梦的理解。那最著名的是弗洛伊德的那本书《梦的解析》，对吧？不知道你们有人喜欢看这个现代心理学的书，会读《梦的解析》。弗洛伊德当然现在基于弗洛伊德的这个理解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不论如何，弗洛伊德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奠基者。他认为梦本质上就是人的潜意识的欲望的一种现象，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梦并没有什么特殊的预言的价值，对于古人来说则不然。古人认为梦是神明与人类交流的一种神秘的加密系统，这个梦往往是神明要告诉你一些事情。所以了解梦的含义就对古代人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在古埃及也好，或者是古巴比伦也好，在今天的考古学的文献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些文明当中都有一些受过专业训练的解梦专家，今天如果你去大英博物馆，你去这个古埃及展馆里面，你会看到有一个古埃及的解梦书，里面包含了很多梦的样本，这个是写在一个当时的这种沙草纸上。这个文献是在国王谷附近被发掘出来的，测试年代是这个拉美西斯二世的统治的早年，所以基本上是公元前13世纪左右。这里面记录了100多种不同的梦境，然后并且解释这个梦到底是好还是坏，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儿，比如说我特别有意思啊，您是说牧师没事在家里面都看点什么，看点沙草纸，3000年前的古埃及解梦书， 这里面比如说提到梦，如果你梦到从水里面捡起一个什么器具，比如说一个瓦罐或者是一个大缸，从水里面捡起来，解释说好梦。为什么呢？这意味着你们家将来要生孩子了啊！但是我怎么没有梦到过呢？啊，然后接下来这个还有一个梦，说梦到如果你梦到自己宰杀了一头河马啊，当时古埃及尼罗河流域还有很多河马的啊，所以当时埃及人可能随随便便就在家门口就杀一头河马。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什么？这也是一个好梦，这意味着你可能会被法老邀请到宫中进行一场盛宴啊。所以这不知道他们这个法老经常喜欢请客吃河马啊，可能是这样。现代的神学书籍里面很少谈论梦这个话题，所以有些基督徒看到圣经里记载一些梦境，并且有一些上帝的子民去解析这些梦境，或者自己经历一些奇怪的梦境，就不知道该怎么面对。那实际上在16世纪的改教家当中，有很多神学家，他们会对梦产生一些辩论和这些讨论啊。我在这里面就简单的提一个我很喜欢的改教家，你们大概也知道，意大利的一位著名的改教家 Peter Martyr Vermeely， 在他的神学要点当中花了很多的篇幅讨论梦的概念，所以我在这儿不打算大篇长论，只是把一些简单的原则总结给大家。Vermeely 这样说，他说梦大概分为两个种类，一种是自然的梦，一种是超自然的梦。所谓自然的梦是指在身体健康状况或者心理健康状况或由外在的环境改变而导致发生的。虽然这些梦被称为是自然的，但是这些梦都是在上帝的主权的护理之下，但是因为他们是有一些跟生理上的这些自然的关系，所以他们并不具有预言的性质，所以不需要特别的解读。但是有另外一类的梦是超自然的梦，这些梦可能是完全是上帝引发的，比如上帝曾经让亚伯拉罕睡去啊，或者让亚当睡去等等，但也可能是上帝使用人的自然的梦境，然后带入一些意象，比如说雅各睡着了之后在梦中看到了天梯等等，或者是耶稣的父亲约瑟，对吧，当然是在地上的这个约瑟在梦中被天使指示让他逃往埃及等等。那这些超自然的梦不仅会发生在信徒的身上，也会发生在非信徒的身上，比如法老做梦所以有些时候这些超自然的梦非常的清晰不需要任何的解释，例如神曾经在法老的梦中斥责法老让他把亚伯拉罕的老婆还给他所以这个梦不需要解释，非常的清楚信息是什么。但有的时候超自然的梦是晦涩难懂的，需要特别的解释，所以他举的例子就是约瑟在这里面给酒正和法老解梦这些事。那这些特殊的梦境发生记录在圣经里，是有着特殊的救赎历史发展的功能 和作用的，因此不能被普遍化到我们今天。另外他也特别提到魔鬼也会产生超自然的梦境来搅扰人，并且会兴起假先知使人陷入到愚昧和迷信当中。而密里特别强调说，因为在异教徒当中流行许多邪恶的解梦的技巧，他们过度的解读梦境而不考虑事情发展的真正原因和结果，因此这种解梦的迷信和占卜的行为应当被谴责和废止。敬虔的人也可能会在梦中受到神的警戒和引导，但是他们不应该过分的追求对梦境的解读。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的最重要的标准不是梦境，而是上帝启示清晰的话语，也就是圣经。这圣经是上帝旨意无谬无误的标准，所以一切都要以上帝的道为准。所以这是简单的向大家 介绍一下，对我们基督徒应该如何对待我们的梦境。那接下来约瑟就开始给这酒正和善长解梦了。那很显然，约瑟并不是古埃及当中的这些专业的解梦专家啊，他也没有研究过古埃及的解梦书，没有学习这里面不同的梦境的类别。而约瑟说，解梦难道不是出于神吗？所以你看到，对于约瑟来说，一切事情发生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他始终非常的强调上帝的临在。于是这两个人就开始把梦告诉约瑟。这两个人的梦很像，首先酒正开始说，酒正说，我在梦里看见了有一棵葡萄树，葡萄树上有三根枝子，树一发芽开花，上头的葡萄就很快成熟了。法老的杯在我手中，然后我就拿起这个葡萄，直接就挤葡萄汁在法老的杯中。那你注意到这个梦境里面暗示了什么？你听这个梦境就感觉说，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哥们洗手了吗？他直接拿葡萄就挤在法老的杯里面，所以这暗示了什么？这暗示了他手的清洁。所以这里面有一个暗示，就是他是清白的，他是被他是可能是被人诬陷的。所以约瑟回答得很干脆，他没有拐弯抹角、故弄玄虚，对吧？他没有趁机提出任何的要求，比如说一些解梦大师，你去说，哎，这位大师给我解解梦吧，啊，先放2000块钱在这儿，约瑟这个很不会做生意的，约瑟上来直接就把解释告诉他了，约瑟说，三根枝子就是三天之内法老要提你出监，这里面新译本把它翻译的更直接，就是法老要使你的头抬起来，要把你的头抬起来，恢复你原来的职位，你要把杯递在法老的手中，像先前做酒证一样。第13节，在白白的给出了酒证想要的解释之后，约瑟才开始提出他的请求。而约瑟这个，对吧，一看就不是做 sales 的，对吧，这个应该反过来，应该先把条件先提出来，然后再解，对吧。但是约瑟这个很傻很单纯的，他都给人告诉解释了才提要求。他说，而且约瑟语气并不是命令式，而是请求。他说，等你得了好处以后，求你纪念我，求你回想我曾经和你同在这牢房里住过，求你施恩给我，向法老提说为我洗清冤情，救我出这个地牢。所以约瑟表明自己的清白，他告诉酒正自己是被拐卖来的，他是被冤枉下到监狱里了。约瑟并没有提过多的细节，也许他之前跟这些人提过啊，他也没有提他的哥哥，没有提波提法的妻子，所以他并不是要寻求报复，而只是想要一心得到清白。由此可以看出，约瑟心中还是有希望，想要积极的寻求伸冤的机会。但是这个酒正听了这个解释，并没有答应约瑟什么啊，他只是听到了。然后接下来善长开始说话了。善长一看约瑟梦解读得很吉利，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梦也告诉约瑟。他说，哎，我也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自己头顶着3筐白饼啊，最上面那一筐是给法老烤的，然后结果鸟过来就把它吃了。那善长似乎也想听约瑟这种吉利话的解释，是吧？但是约瑟呢，没有说什么吉利话。你说这个约瑟也是够傻的，对吧？这个，哎，干嘛说的这么直接呢？约瑟这个人就是这样，他不会编瞎话，有啥说啥。他就因为这个性格，曾经被他的哥哥嫉妒，结果被拐卖，对吧？你说你做个梦就做呗，干嘛非得还跟你哥哥说，又跟你爹说，又说他们要跟你叩拜？你说这不给自己找麻烦？但是约瑟就是这样，他有什么就直接说了。然后呢，他一开口，就直截了当的把这个解释告诉了善长。第十九节，他说，法老也要抬起你的头。这里面圣经原文是同一个词，前面给酒正说法老要把你的头抬起来，这个对善长也说法老要把你的头抬起来。 但是中文和合本就给你直接把意思翻译出来了。在希伯来语当中，这个用词虽然完全一样，但是含义却截然不同。对于纠正来说，法老抬起他的头是指给予他恩惠和宽恕，使他官复原职。而对于善长来说，法老抬起他的头加上了一个介词，就是从他的身上把他的头抬起来，那意思就是他要被斩首，而且斩首之后还要把尸体钉在木头上，让飞鸟来吞吃。在埃及这是最重的刑罚，我就不过多的描述了，对吧？在这个我做研究的时候感觉到实在是很残酷。我们很难想象这两个人听到约瑟的解释之后会有什么感想，对吧？你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你是纠正，如果你是善长，听到约瑟的解释之后你会怎么样？或许他们会相信，也许可能就听一听，心存怀疑，将信将疑，对吧？他说的这个事儿靠不靠谱，是不是真的？圣经没有记录他们的反应，因为他们的反应不重要。不论他们信或者不信，该发生的总是要发生。三天之后是法老的生日，这里的生日很可能指法老登基纪念日，因为在法老登基的时候是他作为神明诞生的日子。那事情果然如约瑟所说，纠正官复原职，而善长则身首异处。或许约瑟在监狱里面听到了这个好消息，或许他心里面激动不已，或许这就是他摆脱牢狱之灾的大好时机了。但是最后整个这一章的最后一节，第23节，给充满希望的约瑟泼了一盆冷水。这里面记载说，纠正却不纪念约瑟，把他给忘了。圣经记录这一节经文啊，你就读圣经，你读圣经，假如你第一次读圣经，然后你啊心中充满着期望，哎呀，果然约瑟说的是对的呀，对吧？大师兄说的对呀，对吧？然后怎么读到这一节完了，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这个圣经一直记录攒攒攒攒攒，给你推向高潮，给你记录着怎么解释的，然后这些啊，约瑟到底解释对不对，上帝能不能借着帮纠正解释梦然后让约瑟得救呢？哇，充满着许多这种盼望，然后哗，一切都付之东流。这难道不就是人性吗？或许我们也都经历过，你曾经真心付出帮助关怀，曾经一起吃过苦流过泪，一起坐过牢的，等到他飞黄腾达的那天却把你忘了。见到你的面发现这个人是谁，哎呀，不认识，不要跟我有任何的关系。如果我们把盼望寄托在世人的身上，我们就会经历失望，甚至是绝望。但是我们必须记得，虽然人会把我们忘记，但是上帝绝不会忘记他的子民。在被人遗忘之处，上帝在那儿与我们同在，这就是约瑟的故事告诉我们的。而弟兄姐妹们，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约瑟被人遗忘，却没有被上帝遗忘，因为耶和华要在无人纪念之地纪念他的子民。当圣经提到上帝纪念的时候，不是单纯的指上帝会回想起我们这个人存在，当上帝说他纪念的时候，是上帝要采取拯救的行动的时候。还记得曾经在洪水当中，上帝说我纪念挪亚一家，当上帝说纪念挪亚的时候，上帝要开始使东风吹起，让洪水退去，让挪亚平安地登上陆地。就像在审判索多玛的时候，圣经说神纪念亚伯拉罕，这纪念意味着神差派他的天使去拯救亚伯拉罕的家人罗德。所以当圣经说神纪念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上帝施行拯救的时候。因此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盼望放在那位 纪念我们、拯救我们的神身上。所以这就是整个这个故事最终要引导我们看到的，一切圣经所记录的都是指着耶稣基督写的。弟兄姐妹们，约瑟在埃及监狱里所经历的这一切，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向我们预言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先从约瑟对这两个梦境的解读来看，这约瑟所解读的这两个梦境正呼应着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教导。酒政和善长的命运预示着全人类的命运。约瑟对他们二人的梦的解析，如同主耶稣基督宣告末日审判的场景，难道不是吗？你们看到了吗？你们看到了吗？酒政跟善长代表着全人类，一个两个人都被提呼召来到这个法老王面前，但是一个官复原职升高，一个受死身首异处。耶稣说到末日的时候，人子要带着千万的圣天使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要对那在我左手边的说，你们要进到永火里去，我要对我右手边的说，你们要跟我一同在荣耀里，一边被升高，一边被审判。所以这两个人都冒犯了他们的主人法老，如同全世界的人都犯罪冒犯了神。这两个人都被下在监牢里，表明全人类都伏在死亡的权势之下。到了审判的日子，二人都被提出监狱，这表明全人类在末日都要复活。但是他们二人中间，一个被高升，一个则被审判斩首。耶稣说，最终复活的人命运有两种，一种是复活蒙恩被赦免进入到永生，另一种是复活被审判进入到永刑。这结局如同酒政和善长的结局一样，不取决于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的反应，他们到底是信还是不信，该发生的总会发生。然而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是有盼望的，我们确信我们复活之后会进入到那荣耀的永生，并不是因为像酒政一样在他的梦境当中表明他的手是清洁的，而是因为我们的清洁是因为我们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仿佛被那个榨出来的葡萄汁，那个代表着耶稣基督宝血的那个鲜红的那个血液洗净。耶稣虽然无罪，但却像善长那样替我们挂在了木头上，受了咒诅，好叫我们这些本该受咒诅的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和祝福。而既然我们的罪已经被神的儿子洗净，神也必赦免我们，使我们与他重归于好。如果我们看到如同在约瑟下入监牢之中，耶稣基督也被审判受死埋葬在坟墓里，被暂时的囚禁在死亡的监牢当中，他虽然被人抛弃，但却没有被上帝遗忘，因为经上记着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神叫耶稣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原是不能被死亡囚禁的。既然神没有叫这位耶稣见朽坏，我们这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的命运就是确定的，因为那叫耶稣基督不见朽坏的神，也必不把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而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进入到永生。所以我们可以确定，弟兄姐妹们，你们可以确定，约翰写信给基督徒，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约翰竟然说这样的话，约翰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这些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你们有永生。约翰竟然可以这样说，我写信给你们是为了让你们知道，让你们确定，让你们毫不怀疑，你们有 真正的永生。而这个永生，弟兄姐妹们，是耶稣基督靠着他的十字架上的死和复活赐给我们的。所以最后，弟兄姐妹们，尽管今天我们还在这取死的身体里，我们还仿佛困在这死亡的监牢里，如同约瑟一样，尽管我们的身体还会埋在坟墓里无人纪念，几百年之后没有人知道你是谁，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我们的肉体会在坟墓里溃烂消亡，但是上帝在基督里不会遗忘你。我们可以在 今生在这个死亡和罪恶统治的世界当中依旧有盼望，知道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曾经从死里复活，因为我们如今与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联合，因此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有一天耶稣基督会再来，你知道吗？有一天耶稣会再来，因为他亲口在马太福音第25章告诉我们，人子将会在荣耀中再来。等到他国度降临的时候，他会记得每一个属他的子民，他会一一呼叫我们的名字，让我们已经腐烂在坟墓中的身体再一次复活，披戴上不朽坏的身体，进入到他的永生。因此今天我们可以和约瑟一样，在那个监狱里面痛苦挣扎，我们可以怀疑甚至陷入到绝望，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可以真正的确定我们的盼望 是真实的，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摆脱我们陷入到的绝望当中，让我们把我们的心仰望在这位拯救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愿主快来，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约瑟被遗忘在监狱里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主啊，你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纪念的福音，这个拯救的福音，你必不将我们的灵魂撇在阴间，因为你已经叫那位圣者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此我们可以有这样的盼望。主啊，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不仅借着你宣讲的圣道，也借着你在你的教会里面所设立的圣礼，好叫我们在吃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的时候，能够被喂养，能够知道我们的生命藏在他里面，而他必要在那末日的时候彰显这复活的大能。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